接下来的这一章讲爱是律法的总纲。那么这里边我分三个小节哈，第一小节是爱派生律法，第二个小节是爱量度律法，第三个小节是爱定义律法。我以前学哲学，36岁信耶稣，在信耶稣之前呢，在哲学方面，摸爬滚打了好多好多年。那么信耶稣之后呢，对基督教也有了解，快30年了。这样加起来，我就发现世俗的文化方面呢，很容易迷失在自然的表象当中，而这个宗教呢，特别是宗教徒啊，很容易迷失在宗教的律法里。所以你们注意，耶稣多妙哈！耶稣一手指着自然说话，一手对着律法说话。他指着自然，指着自然的表象，开人们的心眼，让人们豁然开朗，认出自然表象背后的那个大爱。他指着律法呢，开教徒的心眼，叫他们谦卑下来，仰望宗教律法之上神的大爱。我这里边解释一下什么叫律法。我如果没有特别指明的话，律法指的就是旧约圣经中摩西颁布的诫命、规条、律例、典章等等。但是从广义上讲呢，律法就是指各民族文化中的那些道德标准和宗教教条，都是律法，包括孔子的东西，包括法家的东西，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律法。那么什么叫宗教？一般泛指的宗教，那个含义的分歧很大。你像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儿叫宗教信仰，你有没有宗教信仰？这等于是把宗教跟信仰等同了。在基督教里边，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啊，他们也是把宗教跟基督教信仰等同。比方说那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威廉·詹姆斯，美国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宗教经验之种种》。他这个宗教经验，就是指基督教经验。但是今天基督教里边谈到宗教、宗教化、宗教徒等等，仅仅是相对于原初单纯的那个信仰而言。比如神学家潘和华，你们知道潘和华呀？潘和华他有一句话，他说在各种宗教中，基督教理应成为非宗教的基督教。还有另外一个，你们也知道，C.S. Lewis，他说不管怎样，我很明白一个真心爱神的人，到头来他会厌恶宗教这个词。他与信仰很神似，但不是真正的信仰。可以这么说哈。宗教是将信仰高度组织化、教条化、将死化、律法化、宗派化、利益化了的人为形态，这叫宗教。还有什么叫信仰？我在这里面也讲一下。我们所讲的信仰，虽然也难免，不穿上宗教的外衣，但是相对于宗教来说呢，信仰的本质是人与神之间个人的、生命的、直接的、单纯的、活泼的、自由的关系，这是真正的信仰。如果你有了宗教那一套东西，组织化、教条化、律法化，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没有这个个人之间的关系、生命关系的话，你就是宗教徒。现代人为什么常常对宗教敬而远之？你们知道为什么？一说起宗教来，很多人尊敬，但是你让他进来。对不起，不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分析，根本的原因是，信仰渐渐蜕变为宗教了。那么，宗教里边那些神圣而又繁琐的清规戒律，就给原本已经很沉重的人生又平添了一套新的枷锁。如果宗教是这个样子，那么谁还愿意自投罗网呢？如果宗教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断定，耶稣不属于宗教。我所认识的耶稣肯定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套枷锁，他是让人得自由的，得释放的。耶稣不仅不属于宗教，而且是宗教的终结，是宗教的出路。在耶稣这里，神就是爱。有一段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哈。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都是爱的诫命。还有耶稣另外一段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叫黄金律，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看又是一个概括，又是爱。这句话里边虽然没有爱这个字哈，但是充满了最大的爱。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样待人，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我觉得哈，品味耶稣这些话的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一句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这个概括，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概括，最重要的是耶稣为什么这么概括，为什么耶稣用爱来概括一切律法先知和诫命，他的良苦用心到底是什么。我这么体会着啊，至少这三方面，耶稣的目的是他要讲神给人的一切包括律法归结于他的爱，就像当初他的一切能力智慧和创造都是出于他的爱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把他的自己的各样属性都归附在自己的一个本性里头，他确实有很多属性，但是本性只有一个，就是爱。他的属性很多，你念神学院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上帝有多少多少多少属性，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属性都统一到神的爱的本性之下，我们就失败了。第三个目的，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将神的心意告诉人类。什么心意呢？就是神创造自然的心意，神颁布律法的心意，是同一个心意。耶稣入世的心意也是这个心意，就是爱。
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冤仇。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他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征服全人类。
我就觉得这个耶稣这个十字架就是一个爱的十字架，爱的归结，上下的爱，左右的爱，好像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唯一有效的维系人和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要素就是爱。他战胜罪是用爱战胜，他成全了义是用爱来成全，都是用爱，用恩典。这个话叫人听了心里欢畅。接下来我讲第一节哈，就是爱派生律法。律法从哪里来的？就有点像家规，律法有点像家规。家规从哪里来的？家规是出于父母对孩子的爱，对不对？这神圣的律法呢，原本也是出自神的爱。比如举例子啊，不可偷窃。不可偷窃这个诫命的动机，为什么要有这条诫命？完全是因为爱。这个爱不仅仅是对那个被偷窃者的爱，就是他的东西不要被人偷了，我觉得也是对偷窃者的爱。你们知道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人去偷东西的时候，上帝是看他的灵魂，当他去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的灵魂是被偷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偷盗就是偷盗者人格的被盗，他偷盗别人的财富的时候，自己的灵魂正在被魔鬼偷盗。这个很简单吧，很容易理解。同样以此类推，奸淫者奸淫的是自己的灵魂，欺骗者欺骗的是自己的灵魂，杀人者杀害的是自己的灵魂。这在神眼里看都是这样。这样看来，表面上公义无情的诫命，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实际上是背后有深情厚爱。不仅是被偷被抢被骗那些人上帝爱他们，就是这个偷着抢着骗人的这些人，上帝也爱他们，更爱他们。所以这个律法的本质是爱，这个我们一定要认清。因着爱，曾经他按律法办事，有律法的时代，但是他也施恩典，有恩典的时代。那总归是什么？恩典的时代。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神宣称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愿意赦免人的过犯，遮盖人的罪孽。旧约都讲这个话的。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才能解释为什么那位命令亚伯拉罕杀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向自己献祭的这个神，到头来却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作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位将严厉的律法托付给摩西的神，后来却借着耶稣送来白白的无条件的恩典。好像这不是一个神呢。很多人认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耶稣差别太大了。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律法是由爱所生的，是以爱为本的，是服务于爱的，我们才能在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恩典之间找到那种前呼后应、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的话，你很难找到这个新旧约之间、律法跟恩典之间、摩西跟耶稣之间那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爱。我在这插一句，耶稣讲的末日审判说是按公义审判，都这么讲吧。但是你注意，耶稣审判的时候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山羊绵羊分开，谁是山羊谁是绵羊？耶稣说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怎么做呢？他渴了给他喝的，饿了给他吃的，赤身裸体给他穿的，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是不是？哎呀，神是用这种对最不起眼的弟兄的爱做他审判的尺度。我读圣经，读耶稣，我从头到尾读到的全是一个爱字，不管他多严厉。律法是很严厉的，我们明白爱跟律法的关系以后，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把一切律法都归结为爱。而且我们也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这么说。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本为善，神宣称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祭祀是一种律法规条或者仪式圣礼，这个 很严肃的不得了。但是耶稣说我更喜欢怜悯你们，不是你们向我做的，是我怜悯你们向你们做的。你们向我做的再辉煌再贵重再像样都没用。还有使徒们说的话，他说连续是向审判夸胜。你说这话说的多到家吗？你不是老讲审判审判吗？你最后靠的不是审判，你最后靠的是神的怜悯。因为要审判的话，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所以只有认识到律法是由爱所生，以爱为本，服务于爱的，我们才不会再宣讲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由耶稣所活出来的那个真理，由保罗所宣告的那个真理，由马丁路德所捍卫的那个真理。哪个真理？唯独恩典的真理。我们就不会在坚守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任何犹豫不决，完全是靠恩典，完全是靠恩典，我们才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完全是靠恩典和怜悯，才能将来在审判的宝座面前站立得住。保罗就坚持一点，凭行为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全是凭恩典，本乎恩，因着信，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律法都是爱的工具，都是爱所派生出来的。第二节我也讲的是爱量度律法，量度就拿尺子量了，这个律法这个尺度是什么？就是爱。那么律法一旦离开爱，就会堕落成虚伪的宗教。你行律法就不是出于爱，那时候你行了半天律法不是虚伪吗？不是发自内心的吗？那么律法是本于爱，那么律法一旦离开爱，失去爱，就会变成咒诅。我举个例子，父母定家规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所以他出于爱，他执行家规的时候，虽然执行家规却有爱。但是父母出远差了，不在家，交给管家了，管家婆凶悍的不得了，他不是按着爱，他也没有爱，他只是按着家规行事，这孩子们可就惨了。他没错，按着律法吗？跟父母说 这律法是你规定的了，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每天上学怎么怎么着。但是没想到小儿子发烧，他还照样让他遵守这个家规，这就是没有爱嘛。没有爱，这个家规就变成了咒诅。就像耶稣说的，你这些恶人，你这是个恶婆呀，你，我是给你定了律法，但是我的爱是违宪的， 恩典和真理的关系也是如此。跟大家讲哈，没有恩典的真理，说的再好也算不上真理。你们注意这句话，只能算作谎言，是用来骗人、吓唬人、杀人的，因为它掩盖了一条最重要的真理，哪一条？神就是爱，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一条真理。你讲了半天，你没有爱，没有恩典，你就是违背了最大的真理。他偏离了真理的核心，什么核心？就是神爱世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到耶稣的时候，总是把恩典放在真理之先。你注意哈，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在先吧。还有就是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都是先说恩典，有了恩典才好谈真理，没有恩典谈真理就是咒诅，不仅是咒诅别人，咒诅自己，因为自己也做不到，做出来是虚伪的遵守律法。神颁布律法出于爱，神执行律法是因着爱，那么我们人遵守律法也要冲着爱。如果我们人遵守律法不是冲着爱来遵守的话，那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人神对他来说是法官而已，仅仅是法官，根本不是父亲。真是魔鬼的诡计，让我们不信神就是爱，他不信这个最大的真理。很多人真的不相信神就是爱，他不相信这四个字的，他会相信什么呢？神有爱，但是也有不爱我的时候。我要爱神，神就爱我；我不爱神，神就不爱我。我对神好，我符合神的心意，我就不生病。我如果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就让我感冒。偏离的太远了，不是一点半点的偏离了。听起来头头是道，讲的全是人之常情，哪里知道神的情是超越人之常情的。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耶稣如果按照人之常情办事的话，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了。律法是路，这是对的了，旧约就讲人在路上行走，但是呢，比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路的方向，方向、目标、目的地。你虽然走在路上，走在律法上，但是你没有爱的话，就是没有方向，这个律法就会只剩下一个沉重的负担，只剩下显罪、定罪跟罚罪的功用。显罪、定罪、罚罪是宗教一个很阴森寒冷的角落，是宗教里边的。耶稣来了就是要用阳光驱散他们。这个早在耶稣时代，那个犹太教中大量的都有充斥着这种只有律法没有爱心的宗教徒，其中尤其是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跟祭司们，这些人他们面对这个大气磅礴呀、气吞律法的耶稣啊，这些宗教徒惊慌失措、义愤填膺，因为他们都是四平八稳的守律法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大爱为何物，只有冷酷无情的律法。他看耶稣一来，把稀里哗啦把他们那些东西全给摧枯拉朽，给冲垮了，安息日冲垮了。耶稣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治病救人，他们万万容不下耶稣。耶稣的门徒走路的时候掐麦穗吃，吃饭前也不洗手，他们大大的看不惯。尤其是耶稣结交罪人，赦免罪人，令他们愤怒不已。这些人，因为你凡是你爱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就恨。这是一个怪现象，你们注意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非常妙，他描述了一个怪的现象，就是说当耶稣爱人的时候，法利赛人恨耶稣，耶稣越爱人，法利赛人越恨耶稣，耶稣越救人，法利赛人越密谋害死耶稣，耶稣以恩典 赦免罪人，他们就用律法来定罪耶稣。耶稣不是守律法的人，但是他是成全律法的人。守律法永远成全不了律法，只有超越律法才能成全律法，就是用恩典用爱。那么法利赛人这些人，为什么这些虔诚的人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懂得律法的本质就是爱，他们只知道律法，不知道律法背后那个父母爱的心，家规背后父母的爱心，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为奴的，不是做儿女的。耶稣说嘛，做儿子的是有自由嘛，做奴仆的人就没有自由，他们是奴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耶和华就不是天父。你注意看旧约里边，从来没有犹太人敢把耶和华喊天父。 在新约里边，耶稣讲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那犹太人气死了，他竟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该死的。你想想那个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跟神的关系何等的糟糕，跟耶和华的关系何等的糟糕，而耶稣才是那个真实的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所以说旧约的先知在预言新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做儿女的要归回父亲，父亲的心要归向儿女。因为整个圣经是贯通的，整个旧约新约的圣经不是分裂的，是贯通的，律法跟恩典是贯通的，摩西跟耶稣是贯通的，耶和华和耶稣是贯通的。但是呢，贯通到哪里去呢？贯通到新约，贯通到耶稣，贯通到恩典，贯通到爱。如果只知道律法不知道爱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毁坏律法，就是虚伪。所以耶稣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奉献十分之一，却毫无怜悯公义。你们按规定给父母交供养，然后就不再以爱心照顾父母。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你知道奉献本来是表达爱神爱人的心，如果不是出于爱心，只是遵守这条诫命，那么实际上就是借着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供养父母，供养父母本来应该是出于爱，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供养父母只是为了遵守那条什么呢，就是说要献割礼版，要献割礼版的那条诫命，那你供养的就不是你的父母，是供养的是诫命。世俗看外表，宗教重外表，他们心里没有爱。耶稣这里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讲，凡是不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而守律法的行为，只能算是粉饰的坟墓。第三节最后一节讲爱定义律法啊，我特别讲的是登山宝训。只有从爱心这个律法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律法的妙论呢。比方说第一条哈，就是不可杀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凡动怒的就是杀人。他是重新解释这个律法，重新定义这个律法，就是什么叫不可杀人这条十诫之一。耶稣说凡动怒的就是杀人。那么按照耶稣所说，只有一直爱人从不恨人的才算遵守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吧？按照旧约说，你只要不 physical 了，不是身体上把他杀掉，这就不算杀人。耶稣说 no， 你恨他就是杀他，你一恨他你就是在犯这条诫命了。我们知道哈，就这样的话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不是杀人犯。我已经杀了不知道多少人了，不知道多少丈夫杀了妻子，那当然妻子杀死丈夫就更多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是对的，因为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杀人犯不是先从失去爱心开始的。当一个人失去爱心，生出愤怒的心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杀人了，最后只不过是把手伸出去，那把刀子捅出去而已。犹太人跟他讲律法讲诫命，那耶稣说你不是讲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做得到吗？登山宝训有一个功用，就是把所有的人都一起划到罪人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例外，这是最重要。后边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个登山宝训的讲到旧约律法的第二条是有债必还，但是耶稣重新定义这一条，说你们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这个不仅是修改他的定义，是相反的定义。有债必还，这是守律法。耶稣说借人东西不指望偿还，这才是真正守律法的人。神的心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真的爱人吗？借给人东西不是就是爱人吗？那你就别指望他偿还。那么旧约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却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照耶稣所说，只有因着爱甘愿吃亏不求公平的人才算 遵守这一条律法，哪有这种事啊？这样以爱来处理公平公义的律法，世界上每个人都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那耶稣的目的就达到了，耶稣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谁也做不到。那旧约律法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么你照耶稣所说，只有不分敌友一味的去爱，才算成全了 这样一条律法。你这样的话，很显然没有一个是合乎律法的，就连爱憎分明、敌友分明这一类道德标准，我们从小就受这个教育嘛，爱憎分明、敌友分明，好像这是一个正气，但是在耶稣这里你是犯罪。耶稣常常用这个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句型说了好多遍是吧，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教训是反常的。刚才我提到过耶稣的话都是反常的，常情常理说不许杀人，不许偷窃，不许什么借东西要还要怎么怎么着，耶稣说 No， 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他说出的话都是反常的，一反常态，不合常理。中国古人说一句话嘛，说反者道之动，耶稣就是按照这个大道的本性，因为道成肉身嘛，大道的本性，他看到事情的本质。回到刚才第一条不可杀人这一条，这条诫命谁都知道的，各民族都有，但是耶稣竟然把它提升到不许恨人这么一个高度。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所有杀人都是由恨人引起的，要想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杀戮战争这个罪恶，只有一个办法，从心里边改变，就是消除恨。如果不讲恨从人心中消除，杀人就是必然的。怎么样才能把心中的恨消除掉呢？只有当人心被爱所充满的时候，恨才会被消除，被排挤出去。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源泉，有了这个爱的源泉，恨就存立不住，恨存立不住的时候，杀戮战争罪恶就会消失。相反，如果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国家对国家人对人都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塌糊涂。法律没有用，道德没有用，诫命宗教都没用，只有耶稣才有用。这个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神呢只是一位无情的审判官，向人类颁布了律法之后，就高高的坐在太师椅上，目不转睛的盯着每个人，时不时的降下一些惩罚，而最后算一次总账，叫末日大审判。全把耶稣忘了。作为神本体的真相，这位耶稣，他用他一生的言行提醒我们，唯有他才将神表明出来。所以耶稣一再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我们可以借着认识神的中介，一个都没有。耶稣表明了什么呢？他表明了神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大法官，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比地上的父更爱我们。